上回我们说到，乱世风云，社会动荡，使得单田芳一家又脱离了安定的生活，他们又要搬家了。王香贵在奉天唱够了场次，下一个落脚地是500里之外的长春。好学生没当几天，单田芳只得被迫辍学。刚到长春，他就哭着喊着要念书。这父母一商量，觉得官办学堂主攻语文算术虚了点，私塾里念几年四书五经，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最后单田芳被送到了住所胡同的一家私塾里，入门课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摇头晃脑的凑合了一阵子。哎，这时候单田芳又逆烦了，形形色色的小聪明也跟着开始抬头，今天捂着肚子装病，明天又找机会逃学，日子一长，功课也就渐渐被荒废了。孩子的学业没长进，父母也跟着上火，再一琢磨，私塾还是比不过正规学校，不如换换先生吧。于是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单田芳又成了长春市长通路小学2年级的插班生。长春伪满洲国的首都，城里上上下下被迫采用一水的日式教育，单田芳其他功课都是响当当的，唯独啊这学日语皱眉头。不爱学也得坐在教室里，有什么办法呢？捏着鼻子穷对付吧。什么语法句式，什么平假名片假名，一提这玩意儿，他的脑子立刻就乱成了一锅粥。更直接的原因是他痛恨东洋鬼子，只要沾日本的边，他就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话说日子长了，日语学得一塌糊涂，挨罚是肯定的了。学校惯用的方法是强迫孩子头顶书本，双膝下跪，而且一跪就是一堂课。好不容易熬过日语课，还要被迫参加所谓的奉献活动，穿上练操的衣服，绑着裹腿，活像个小日本似的，轮着扫着扫地。单田芳很腻，生来不喜欢被婆婆管着，你说东我偏往西，不能明着干，偷偷摸摸也要自己干。这种倔强的个性一直持续到成年甚至老年，只要他认定的事儿，不管多难，削脑袋也得往里钻，而且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单田芳在事业上的成功也绝非什么祖宗阴德、偶然机会，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种九牛拽不回的干劲儿和闯劲儿。再说长通路小学森严的校规不可能拴住这个调皮的孩子，他天生不服管束，到哪儿能规矩老实呢？虽然是个刚入学的生人，竟敢背着家长装病躲着先生逃学，偶尔违纪还能蒙混过关，这时间一长就露馅了。他在奉献劳动课上跑出去看四郎探母的事儿，终于被同学举报出来，一下子单田芳成了全校闻名的黑典型。学校的惩罚和家人的愤怒几乎同时宣泄到了单田芳的身上，打手板罚跪算什么，最要命的就是父母那的棍棒。奶奶紧紧地抱着屁股青紫的宝贝孙子抹眼泪，但是向情难向理，心疼也不能溺爱啊。老太太低声细气地对孩子说，棍头出孝子，爸妈打你也是因为你犯了错，乖，你就改了吧，往后千万别逃学了，万一奶奶不在家，谁来保护你啊，宝贝儿哦。单田芳就这样磕磕绊绊地继续他的小学生活，14那年战火又烧到了长春。
空中畅销书，精彩正在继续。
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在东京宣告无条件投降，8年抗战胜利结束了。这七拼八凑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东北人奔走相告，欢天喜地。不料 赶来接收长春的武装力量并非想象中的国民政府正规军，而是大鼻子蓝眼珠的俄国人。一年之后，苏军撤退，国军进城，什么新一军、新七军、三十八师等等，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崭新的枪炮闪烁着瓦蓝色的光辉。他们威风凛凛地开进城，屁股还没有坐稳，就迫不及待地修筑防御工事。十字路口挖碉堡，大楼底下凿枪眼，坊间盛传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了长春，他们希望兵不血刃，和平解放这座东北重镇。国民党的驻军将领却不买账，还在顽固地抵抗。老百姓暗地里盼着共产党获胜，甚至希望他们一夜之间进驻长春。然而形势却比想象的更加复杂，这次围城之役成为马拉松式的对抗战与消耗战。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个冷冷清清的春节，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不过是应景儿，除夕那顿饺子也是勒紧裤腰带挤出来的，单凭囤积的那点粮食怎么过得下去呢？于是父亲单永奎迅速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的出路就是疏散。年迈的奶奶携带着两个年龄稍大的孙女儿先逃往沈阳，投奔三儿子单永怀。这事后再看，幸亏及时走了这步棋，自打奶奶他们出城之后，长春就被国民党军死死地封住了，城外的给养进不来，城内的难民也出不去。没有给养，长春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大街小巷死倒越来越多，单田芳就读的小学也瘫痪了，老师个个走路打晃，两眼无神，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谁还有心思讲课呢？教室里老师和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如今当先生的还顾及什么师道尊严，他们直截了当朝着自己的学生伸手，低声下气的哀告，给我一碗米吧。一向殷实的单家也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午饭端上桌，单田芳极为奇怪，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黄乎乎的食品。母亲切葱花在滚油里炒爆来喷香，可是一入口就变了，又涩又硬，伸长了脖子也咽不下去，吐出来一看，分明是从牲口嘴里夺出来的饲料豆饼啊。望着儿子呲牙咧嘴的痛苦相，母亲闷头说，有这个吃已经算是好生活了。是啊，连豆饼都摸不着的穷人凭什么填饱肚皮呢？单田芳每天都能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西汉文景时期，汉文帝曾经深有感触地告诫大臣，黄金珠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拒之无用。这正应验了单田芳那句话，粮食才是宝中宝啊。1948年的长春，据说半个破窝头就能换一枚赤金的大戒指，一块烧饼也能买个黄花闺女当老婆。再说挨到夏天的时候，单家连豆饼都买不起，眼看就要断炊了，唉声叹气的单永奎最后决定铤而走险逃出长春。单永奎不知从哪打听到一条小道消息，难民可用一杆大枪换五个人出城，如果是德国镜面匣子枪还能多带出去两个人。嘿，也顾不上问这消息是否可靠，他和朋友刘玉庆便开始悄悄地活动开了，因为毕竟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啊。就这样，两家人把箱底的黄金银元凑在了一起，买通了国民党一位姓方的连长。那个人见钱眼开的家伙终于答应给弄几支德国造手枪。您还别说，单田芳可是一个有心计的孩子，他屏住呼吸暗自地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最近单永奎很反常，他和几个陌生人经常钻进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鬼鬼祟祟地商量事情。他想 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值得如此紧张呢？有一次，单田芳进屋拿东西，在场的人毫无准备，个个吓得脸色煞白。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单刘两家很快就要出大变故了。父亲此刻黑着脸警告儿子，大概你也知道了，咱们要拿枪支换人命，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千万不能捅出去，否则两家人谁也活不了。单田芳听后机灵地点点头，他的胸口砰砰地跳着，默默地祷告，如果我们全家都能逃出去，就让这一天快点到吧。单田芳至今还记得那一天，阴历八月初十，两家老少十四口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东大桥，这里是出城的唯一通道。不料关键时刻，那个方连长耍开了滑头，本来说好了预付的钱换取一支德国镜面匣子枪，一支日本八王盒子，谁想到交过的时候突然变了，到手的竟然是四条破烂不堪的步枪，锈迹斑斑，连枪栓都拉不开。费了半天唇舌，单永奎还是拗不过当官的，只得认倒霉。这样两家人提心吊胆地踏上了出城之路。
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张奎的解述道尽历史的渊源，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话说两家人驾着手推车忐忑不安地赶路着，八月本该是橘黄蟹肥落红满地的时候，可是青天白日之下哪有一块太平的地方，破败、焦糊、阴森、恐怖。身材瘦小的单田芳抱着沉甸甸的行李，跟着其他人一起在旷野上大汗淋漓地跋涉了一个多小时。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像行走在刀刃上，除了赌命运、赌生死，没有第二种选择了。果然军火换出城的说法压根儿就是传言，单刘两家没有获准立即过关，在那种前无出路后无归途的境地，多亏了王香贵的一位铁杆书迷帮忙，否则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归宿。常言道，人不该死总有救，现在回想起来，人生在很多步骤都是在碰运气，漫无目的的昏头巴脑的，只顾彻底走过来，才知道庆幸和后怕。大名鼎鼎的王香贵拉扯着自己的儿子同丈夫一起狼狈不堪的混出了长春城，总算逃离了战争的威胁，老老少少自然是欢天喜地。回眸以往痛苦而漫长的经历，简直就像做了一场飘忽离奇的梦。劫后余生的两家人徒步追随共产党的一支队伍，从长春直奔九台，从九台辗转吉林。虽说一路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最起码这眼前已经升起了新生活的曙光了。两家人是分开走的，单永奎和刘庆玉一路，女人们携带着孩子一路，王香贵带着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再加上死沉死沉的两大包行李，简直就是寸步难行。最后娘俩分工，包袱一人背一半，母亲管三女儿，单田芳负责四妹妹，一家四口跟着大队人马跌跌撞撞地上路了。然而真是不巧，单田芳的痢疾越闹越厉害。俗话说啊，好汉还架不住三泡稀呢，何况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呢。折腾了好几天，单田芳四肢瘫软，两眼昏黑，肚子还拧着劲儿的生疼。他放下了怀里的妹妹，栽倒在包袱上，想死了该多好，可以这么躺着舒舒服服一动不动。王香贵突然发现儿子掉队了，他扯开嗓子喊，除了空谷的回音再也没有动静。 是不是出意外了？他慌了，立刻风风火火地往回赶。幸亏小女儿没有昏过去，孩子的呼喊细若游丝，但还是给敏感的母亲捕捉到了。当王香贵找到眼前的时候，两个孩子蜷缩在一堆乱草里，他的大犬子小脸蜡黄，两眼紧闭，如果没有那点微弱的呼吸和心跳，简直就是一个死人。母亲的心窝子像是被恶狼狠狠地掏了一把，一低头，泪水便扑朔地滚落下来。
空中畅销书，故事正在继续。
逃出长春，战争阴影越来越遥远，但是肚子还是咕咕乱叫。赶到九台的当天，王香贵把里外三新的丝绸旗袍交给儿子说，去当了他，换些吃的。功夫不长，单田芳揣着当来的105000块票子，一头扎进了九台街里的便民市场。他先是到了煎饼铺，他扯出1000元一张的纸票递给掌柜的，说煎饼全买。接着他又跑到了熏肉铺，同样扯出了一张1000元大钞，说熏肉全买。买完这些东西，当他呼哧呼哧地跑回母亲身边的时候，怀里抱着尺把厚的一大摞热烧饼，还有沉甸甸的3大包熏牛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妈，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望着小脸通红的儿子，母亲真想抱过孩子亲上两口。他还是个13岁的娃娃呀，这份颠沛流离的罪不该他受啊。轻轻地替儿子擦了把汗，一贯冷面的王香贵淡淡地笑了，慈爱地望着他的大犬子。好不容易挨到了吉林，那可是座商贾云集的大城市，一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恰好暂时分离的单永奎也从吉林火车站连跑带颠的奔回了妻子女儿身边，团圆使得夫妇二人重操旧业，坐育糊口成为可能。在一乡亲朋的帮助之下，单永奎和王香贵很快就打场子开书了。我们也说了，王香贵是东北的曲艺名家，圈里的行话那叫角儿。联系一家茶社非常的容易，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号召力。吉林城内的九江茶社随即挂起了他的广告牌，鼓板一响，掌声雷动，劫后余生的单家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书曲舞台。这个时候父母忙得团团转，鸡零狗碎的家务活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就扔给了单田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龙火烧水买菜做饭，父母起床的时候一定会见到案头沏好的香茶和不凉不烫的漱口水。单田芳这个时候成了家里的临时保姆，和两个妹妹玩了一整天。临茶社散场的时候，他就背上4妹牵着3妹去八卦市场买蔬菜。两个小女孩总会得到哥哥的犒赏，一人一块3粒糕。要说最令单田芳难忘的就是上井挑水。这小孩个矮，大扁担又弯又长，老木桶又沉又大，几丈深的井筒子每到冬天便结上了厚厚的白冰，摇摇摆摆的在上面哧溜哧溜的滑。有一次水桶刚到半截腰，人差点给井绳拽下去，在场的人惊呼一片，纷纷瞪起眼珠子埋怨，哎，这些大人哪儿去了，只是孩子也放心。尽管如此，单田芳还是踉踉跄跄的挑起他的水，来来回回，匆匆忙忙。没人知道这个矮小瘦弱的孩子肩膀有多疼，心事有多重。他是家里的长子，扑面而来的种种苦难就得自己站出来承受，他没有办法，也不想回避。直到古稀之年还是这样说，我不在乎危险，从小就喜欢在危险中寻找乐趣。虽说战争已经走了， 生活磨难却始终纠缠着，不肯放过单田芳。淌几缸水算什么？滑几个跟头又算什么？如果能够预知历史，透视未来，命运肯定会给出一个不祥的密语。真正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全部的磨难还没有到来，你就等着吧，单田芳。